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五力，离障本来护种，龙清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护王，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这个前行引导文。那么前行引导文呢，是为了让我们觉悟自性的这个如来藏现前实相的本性的一个殊胜的修法。那么这个呢叫引导。那因为就是我们的心就不了解实相，没办法知道这个佛性。如果没有正确的引导的话，凭着我们自我造诣，没有办法就是自然而然的就证悟现前这个觉性这样的。虽然我们每个众生都具足这个觉性，虽然我们在流转轮回过程当中呢从来没有丢失过这个觉性，但是呢就是如果没有引导的话，我们发现不了这个觉性。因为这个觉性和我们的那种心识啊，我们的分明眼之间呢，它就是一个有法和法性的关系。那么如果说是那种有法存在的时候呢，法性是隐没的。然后呢就是说如果法性现前的时候呢，有法就会隐没，是这样。所以说现在对我们而言呢，是这个有法啊，就是现在的世俗啊，或者说不清净的这个有法正在起作用的一个阶段。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没有引导的话，那么我们的佛性，我们的一种法性呢，就没办法自动现前。所以说这些修法呢，是让我们的一种心性现前的这样一种殊胜的确实有效的一种方式方法这样的。那么对于这个呢，我们要也要升起信心，也要不断的去这个观修啊，不了解的话必须要学习。所以说呢这个里面的引导呢，就可以从共同的前行啊，就通过这个了知这个观修这个轮回的一些自性，或者说是观修想满难得寿命无常，这两个修法呢可以帮助我们打破对今世的执着。然后呢观修这个轮回过患和业因果呢，可以打破我们对后世的执着。那么对于轮回的今世后世都不执着的话，那我们就会升起一个想要从轮回当中出离的这个解脱的心，想要解脱的出离心这样的。那么这个呢就前面我们学完的共同加行的这个内容的一部分。还有呢就是说是我们要了解出离轮回之后的一种就是说解脱的利益。那么这个呢也是比较简略的方式已经讲了。后面呢也讲了，就如果我们要获得这个解脱的话，没有善知识是不行的，所以说也讲了一止善知识。那么就是说这个共同前行的部分呢，不管是学密乘也好，学这样一种这个学这个大乘显宗也好，还是学这样一种这个小乘也好，都需要的。那这个共同前行都需要，反正要需要升起出离心，反正要知道解脱的利益，反正呢不管你获得密乘的成就还是说显宗的成就，还是说小乘的成就，都要一止三知识啊，是这样。即便是小乘的解脱，凭着自我造诣也不行啊，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是共同的。那么这个共同的学完之后呢，现在我们学不共的前行。那这个不共的前行呢，针对小乘来讲是不共的，那么针对显宗大乘显宗来讲也是不共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那种第一个呢，它是属于大乘法；第二个呢，它是属于这个大圆满的一个前行，是这样。所以说这里面的不共呢，也有不共于这个小乘的，也有不共于这个显宗的啊。它就说是那种，它意义呢直接相合与相应于这样一种密乘的这样一种修行，大圆满的修行。所以说这个里面的这个修行呢啊，不共的内加行呢，它就有五个，一个呢是这个皈依，相应于这个本性的皈依。还有呢就是这个发菩提心，还有呢就是修金刚萨埵忏罪和共慢杂积资进账啊积累资粮，还有呢就通过这个上师瑜伽现前相续当中的一种法性。这个就是第二部分。那么第三部分呢，就是如果说今生修完这个没有成就呢，我们可以修破瓦往生极乐世界，那么这个是一个净土法。那么在这个三部分当中呢，前面我们说了共同前行已经学完了，那么现在学的是不共前行。不共前行呢有五个方面。前面的第一个皈依的修法呢我们已经学习了，当然呢我们学完之后还要一辈子，还要不断的去加深这个皈依的誓言，还有对于这样一种这个皈依的修法呢，也需要不断的去深入。因为这个皈依的修法呢可浅可深，是这样的。它又可以成为小乘进入小乘解脱道的一种基础，也可以进入大乘的成佛的基础，也可以是密乘的基础。所以说这个皈依，我们对于皈依的这个修法的认知啊，那么从学完了之后不断的修行，不断的得到上师三宝的加倍， 这个时候呢，我们对于皈依的修法本身也会有一个很深的认知。那么这个信心如果很坚固呢，也凭着这个信心也可以证悟，是这样的。那么所以说呢，这个虽然是学完了，但是我们还是在学完之后要不断的去观修啊，不断的去意念，每天都要修这个皈依。那么现在我们学第二呢，就是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呢，也有这个四无量心的修法和真实的愿行菩提心和这样一种愿行菩提心的一些学处。那么现在我们在学这个四无量心。那么这个四无量心呢，可以作为这样一种这个真实的正式的世俗菩提心的它的一种前行啊，它的一种因的修法。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正式我们在正式的发起利益，为了利益一些众生而发誓成佛的这个菩提心之前呢，那么要修好，通过这个四无量心呢，要修好这样一种我们的心啊，做好一个做好一个准备打好一个基础啊，这样。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那么四无量心呢，从调心的侧面，从窍诀的一种侧面来看的时候呢，首先呢就是要修的是舍无量啊，把这样一种轻愿呢修平等。那么把轻愿修平等之后呢，我们进一步的修持心。那么就说是这不管是亲人也好，还是说这个不认识的就说是中等人也好，还有这样一种这个显现上面的怨敌也好，那么这个呢就是我平等对待啊，平等对待什么呢，就是我对他们都是我的一种利益的对象啊，都是我利益的对象，我进入大乘，这个就是我就说是这个利益的对象。或者就是反过来讲的话，那么就是他们帮助我进入大乘。那么如果说是那种，如果我们把舍心不修好，我们不缘一切众生的话，那么我们进不了大乘，就他们没有办法成为我的助缘，单单的亲人啊，单单的亲友，这个没办法帮助我们进入大乘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有欠缺啊，有残缺，那么这个因有残缺，所以说单单缘亲人这部分呢，当然我们也愿意缘亲人一部分，这部分呢去利益他们，愿把他们的苦，但是呢，单单凭亲人这部分没有办法，就是让我们升起大乘的心。所以说呢，就是说一方面来讲呢，这些亲人、怨敌、中等者是我们利益的对象。反过来讲呢，就是他们呢，就是我们修平等之后呢，他们来帮助我进入一个最纯粹的大乘。否则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只缘亲人，然后怨敌不距离他们抛在一边，然后就中等者不认识的这些，就是说这些人抛在一边，单单缘我们喜欢的几个亲友呢，单单缘这个是没办法，就他们没办法把我送入大乘道当中。所以这个里面相当于这两方是相互利益的。所以说呢，作为这个修大乘者来讲，有些时候呢，如果我们要经常考虑，哎，我是他们的救护者，哎，我是他们的救世主，然后是我是利益他们的。有些时候呢，如果经常性这样想的话，不注意的话，容易就站在一个就说所谓的一种制高点上面，一个这样一种这个修行的制高点。哎，他们就是我利益的，然后我是有恩于他们的，如何如何，这种心就会升起来。那么如果这种心升起来之后呢，就慢慢慢慢就发现不了自己的过失了。自己的问题发现不了了，然后这个大乘道也就迷失了。哎，这个好像就是说自己嘴巴上还在说，心里还在认为自己在修大乘，其实呢这个大乘道早就偏离了啊，早就已经从大乘道下来了，我们还不自知不自觉，这个呢就比较可悲了，就是这样。所以说要让我们就是说经常性的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让自己就是说牢牢的就是说站在大乘的基石上面。我们在大乘的一种修行上面不偏离这个正道的话，那么就是有些时候呢，就像前面讲的，有些时候呢，我们还是需要反过来想，也不单单是说我在发心利益他们，其实呢也是他们在利益我。如果没有他们呢，我自己进不了大乘，没有他们我怎么对谁发菩提心呢？啊，没有他们的话，我原谁修布施、修持戒、修安忍、修精进，这些都没有办法了，所以我的资粮根本圆满不了，是这样的。因为说呢，从两方面呢，我们要进行这样观察。所以首先呢，修舍心，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再修持心，愿所有的众生，没有种类，不限于人，也不限于这样一种亲人，反正呢，所有有情、所有有生命的这些，都是我要利益的对象。当然，就是最根本来讲，因为每一个有情，只要有心识，它就有佛性。只要有心识，他就有如来藏，就有佛性，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为什么我要利益他们呢？最究竟的就是让这些所有具有心识的这些友情现证他们的心性。 每个人有心就有心性啊，就有心性，是这样的，有心识就有心性。但是这个心性呢，就是说绝大多数的众生现在还没有认识到，甚至于还没开始准备修行，没准备开始现前。所以说就我自己的工作呢，我就要利益他们。怎么利益呢？除了就是说在我修道过程当中，或者在我成就之后，除了暂时的给他们利益之外呢，最关键的一点还是要像释迦牟尼佛一样。释迦牟尼佛就是说他成佛就是说是在世间当中实现成佛的一个大事因缘呢，就是为了让众生觉悟他的心性，每个有情他的一种保障，他自己自带的大保障就是佛性，就是如来藏功德。所以说就是最关键的工作就是让众生觉悟现前自己本具的这样殊胜的佛功德的一种佛性，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所以说呢，我们自己在自力的修行的时候呢，也是以觉悟为我们自己修行的目的，就是自力的侧面哈，自力的侧面永远不是说怎么样得到一个顺缘呢、啊？怎么样就是说是我们现在现实的生活很美满啊，身体健健康康啊，永远不是这个。所以说呢，中上摩羯也专门修了写了本书，不是为了快乐嘛，是吧？不是为了快乐，就是我们修行佛法不是为了快乐，那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觉悟啊，觉悟我们心的本性。因为就是说这个有心就有心的本性嘛，心性就是佛性，就是觉悟的自性。所以说我们自己修行呢，不是为了快乐，也不是为了单纯的离苦，就是为了觉悟。那么既然我是这样的，那么我是利益众生，是哪个方面利益众生呢？也是为了让他们觉悟这样的。所以佛陀呢，他的自力圆满的就彻底觉悟了。佛陀就成佛之后说法是干什么呢？也是为了众生觉悟所以说有些虽然有些佛陀也讲了一些，这上师们也讲了一些财神法呀，也讲了一些这些法，这些方面也是。但是呢，就是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就不要把这个当成一个这个是最殊胜的怎么怎么样。其实呢，这个有些时候呢，这些财神法也好，它的这个修到最深的时候，它其实也是和实相相应的。但是这一部分的信息就被我们过滤掉了。过滤掉之后呢，我们就只盯着那个财神那样的，就只盯着那个发财了，是这样的。但其实呢，有些时候它这些真正的仪轨它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说觉悟的自性。但是很多时候呢，重要的信息我们就不重视，就过滤掉。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佛菩萨不愿意我们就抓住的重点呢，我们就抓住了。在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要注意的。所以说，我们自己一方面要清醒，一方面呢，就是说要在利益众生的时候，或者在和众生在这些交往的时候，也应该提醒众生，这些呢不是重要的东西。所以很多上师大德们也是在在不同的场合当中，对我们做提示。最关键的是缘法修行。最关键的是缘法来觉悟自己的心性，其他的这些都是相对次要的，所以不要把次要的当主要的，这个方面就会浪费我们的侠门原因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慈心，现在我们在修悲心了修悲心。那么悲无量心呢，主要是拔苦，要知道众生的苦，要拔除众生的苦，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当然就是说如果我们体会到了某种痛苦的时候，然后我们再看别人在受这种痛苦的时候呢，我们容易产生那种感同身受的一种感觉，感同身受的一种感觉哈。那么就是说这样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比如说以前我得过某种病，或者以前我遭受过某种委员，现在我出来了，出来之后呢，再看到相同的一个人一个人在得到相同的委员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有感觉，是这样。然后呢，就是我们在修悲心的时候呢，其实也要真正去模拟就模拟去就是观想众生的痛苦。因此说呢，在这个时候前面我们在共同加行部分的那个轮回痛苦这一部分又要拿起来。因为在前面那个部分呢，我们在观轮回痛苦的时候，主要是让我们自己了知整个轮回的痛苦。那么现在呢，在悲心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要用到那一部分，就是我们要真正的去知道众生他到底是什么苦呢？这个轮回的痛苦，众生在感受什么样的轮回痛苦呢？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在修出离心的时候，主要是自己生出离心的一种缘苦呢，自己生出离心。那么在修大悲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痛苦就是观想轮回当中众生的痛苦呢，就是自己生悲心的一种对境呢。就缘这个呢，我们就可以升起悲心，因为呢，我们要拔苦。我们要拔除众生的苦，那么众生到底在受什么苦？所以我们就要比较清楚的了知苦、变苦和行苦或者有六道当中的这些地狱的苦恶鬼的苦旁生的苦等等， 第一方面呢，就是说是有些事，因为我们在精神当中，虽然有的时候说我现在是不是最苦的，还要比我更苦的吗？还要比我更惨的吗？其实我们在整个这个当中呢，我们在整个世界当中，人间当中，其实我们也只能够，你再怎么感受苦，也只能感受一部分的苦，所有的苦我们是感受不了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什么呢？必须要去通过这些别的渠道，比如说佛经论点当中描绘苦的一种，还有就是说有些时候呢，这些媒体上面的这些描绘这个痛苦，战争的痛苦啊，还有这些疾病的痛苦啊，有的时候我们看的时候呢，要观想，哦，这种痛苦啊，应该就是我一定要观想啊，如果是我的话怎么怎么样。因此说呢，如果我们对于这个痛苦的自信广大了之呢，那么我们生悲心拔苦的这种范围呢，它也会随之而增广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一方面是苦，一方面是变苦和行苦，这方面都是需要了解的。对苦了解的越深，那么就说是这个拔苦的意乐也就越强。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说升起这个大悲心啊，升起菩提心，到底需不需要除离心做基础，这个也是很多道友关心的，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要真实升起这个悲心大悲心，我们如果真是要升起菩提心啊，不是说我们要简单的发一下，这个发一下，这个想一想，发一下这个总相的这个菩提心，不一定需要处理心，是这样的。那他们没有这个要求。但是如果你要升起这个有质量的菩提心，你必须要有处理心，因为你只有你自己有了处理心了，你自己对这一切了知了，所有痛苦你愿意处理了，你才愿意帮助别人处理。否则你自己对这个苦都没认为这个是苦，你自己都没认为这个轮回是需要处理的，你说我要帮助众生处理，那如果真的分析下来的时候，那就是有点虚假了。所以当你自己确切的认识到了你自己想处理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才愿意帮助众生处理。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真实的啊，有质量的菩提心的基础应该是处理心，自己的处理心，自己首先升起了处理了，自己对这个轮回当中所有的这些本质，对轮回的本质已经看透了，放下了，了知了过患了，这个时候呢，我再看众生，你看本明明没有安乐，众生在拼命在追求这个虚妄的快乐，然后呢在拼命的造这个痛苦的因，这个是很可怜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才愿意，就了知了他们这种情况之后呢，就知道他们苦，果上苦，因上苦，这个时候呢才愿意去拔除他们的苦，是这样。说如果自己都没有处理，自己都是觉得这个很好，哎，你还要去说怎么样呢？这个方面的话，可能要不然就你自己拔苦的对象就少了，因为你认为好的这部分你是不愿意拔的啊，你是不愿意拔的，你是愿意拔这个之外的，所以这个当然就不行了。佛陀给我们讲的这个苦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必须要让我们了知出离之后呢，我们才愿意去真实的升起一个愿意帮助别人的心。只有当自己体会到了痛苦的时候，我们才愿意去救拔众生的痛苦，是这样的。因此说这里面也给了我们很多很多这些就是说是这个升起悲心的一种引导的方法，是这样。那么前面呢我们就想到了，讲到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在遇到一些魔障的时候，如果就是说是通过嗔恨心呢，是降服不了魔的。为什么嗔恨心降服不了魔呢？因为嗔恨心本身就是一个魔，那么你通过魔去降魔怎么可能呢？就只能够增上这个魔障而已，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如果以嗔恨心去修愤怒法，就通过这样一种嗔恨心去修这样一种降伏法，那么不但降伏不了魔，反而呢就是你心中呢又培养起了一个大魔，这个魔呢就叫做嗔恨啊，嗔恨魔，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当然就不是真正的一种佛欢喜的一种正道了。要因此说呢，就我们不能够通过这样嗔恨心，不单单是这样的，甚至于有些时候呢把这个魔障直为实有，这个也是一种魔。为什么这里面我们引用了这个上师，就是华藏宝经引用了这样一种这个公案呢？米拉扎巴尊者的这样公案，上堂课我们讲的啊，米拉扎巴尊者这个公案，他就是说是显现上面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安住在这个分别心的本性，他就认为呢外在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魔障，说他也祈祷上师啊，也修身起四谛，也念啊，就是说愤怒的一种心咒，但是都没有起作用。后来呢，他认识到这个魔由心生啊，魔由心生，心的本性是空性的，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魔无自性，他安住在这个时候呢才调伏了。原因何在呢？分别心本身也是一种魔障，所以说你以分别心这个魔障降伏魔障，这个也是 就是说是不是一个根本的对治之道，就是这样的。因此说呢，他就是说从比较深的一种层次给我们提示啊，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真正的要降服魔障，最好就是了知他这个魔障本身是颠倒无自信的，他就是假的无自信的。所以说如果了知了这样无自信，哪里有魔呢啊，所以就没有魔了。所以说如果我们有的时候如果出现障碍的时候，不管我们修定的时候出现一些好的景象啊不好的景象啊，这个时候我们要了知它就是心生的，不管怎么样它反正在你心识面前浮现的，它就是你的心的本性。而心呢就是什么呢，它是就是这些显现好的和坏的这些显现就是你的心的显现，而心的本性呢也是无自性的，也是空性的。所以如果你安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根本不会着魔，而且安住这样的话其实呢也是一个认知这个心性的一种好的方法，那也是一个好的方法。所以说呢，如果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能够观修无自性，能够不执着的话，除了魔没办法就是说是伤害你之外，其实呢也训练了这个心性，也了知了一种魔由心生，其实也训练一次这个就是说是心性现前的一种这个修法。你说前面的讲的这个是这个含义，那么下面呢也进一步讲为什么叫安住实执啊？为什么安住实执呢？它就是降伏不了魔呢？下面引用米拉扎巴尊者的另外一段就是说是他这种案例来进行宣讲。在这个原文当中说，此外在《阎罗刹女道歌》中写道：“本习气魔由心生，倘若不知心本性，你虽劝着我不去。”若为证悟自心空，是我之魔不可数。若以认识自心性，一切为缘现住伴，我罗刹女亦为仆。那么这个公案呢，上在讲经当中啊，前面他的一种这个原因讲了就是也是米拉达巴尊者在这个山洞里面修法的时候呢，也是这个罗刹女呢显现成了一个像这样的一个红颜色的人嘛，然后骑在就说是个一头鹿上面，然后一个美女呢就牵着这个鹿。后来呢就是说是他被这个就是说红色的人打了之后呢，然后他们就消失了。最后呢这个美女呢好像变成一条狗吧，然后就是说咬住了这个米拉扎巴尊者的脚趾。这个时候呢米拉扎巴尊者就唱了一些道歌，唱了道歌之后呢就是说是阎罗刹女呢就这样讲的，那就这个地方这段话是阎罗刹女的讲的话。他就是说本习气魔由心生，本来呢这个习气魔啊是由心而生的。一切呢就是说所谓的魔呢，他就说是在这个现观庄论呢还有其他地方讲的时候呢，所谓的魔呢它其实就是妨碍修行的，这个叫魔。对，就是说修行的就是修行的怨敌吧，或者说是妨碍我们修行进步的，这个叫魔。所以说这个魔有很多种类，有的时候呢就是天魔啊，有的是运魔啊，就是说有些时候是烦恼魔啊等等等等，有很多很多魔。但是呢所有的不管是什么魔呢，外在的魔也好，还是说这样内在的一种分别念也好，其实呢都是心显现的。一切的一种习气魔呢由心而生的，所有习气形成的魔是由心而生的，是这样的。倘若不知心本性，那如果我们在看到这些魔障的时候，看到这些魔或者遇到魔障的时候，如果不知道这个是心的本性的话，你虽劝着我不去，就你不管是通过温和的方法劝我走，还有通过愤怒的方法劝我走，这个时候呢我都不会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魔它其实是有你内心就是说你内心的一种投射你内心习气的一种投影。这个时候呢你就相当于就是说什么，就相当于这个放映机放映机的话，它就说是这个它投射在这个屏幕上面的这些影像，其实它的来源呢就是这个投影机就是说这个放映机吧。这个时候如果你只是在影像上面去想要去把这些只是在屏幕上面想要把这些影像完完全全的消除呢，是这个是不行的，是这样。必须呢你要把这个内在的这样一种这个关掉才行，你必须要把这个放映机关掉。所以说其实我们自己呢所有的外在显现的好的也好不好的也好，尤其是这里面所讲的魔障这些魔障有的时候就是非人有的时候就是好像的的确确不是心显现的，我都看到了，然后他给我讲话了，而且他扇了我耳光，我这个时候呢就脸上还有他的这个手指印如何如何，所以感觉呢好像是外在的，的的确确有些时候说有些是外在的非人，这个也存在有些呢是你的幻就是说你的幻觉，这个也有，就是说你看到的这个有两种，一个呢就的的确确呢可能有外在的确有这种叫恶鬼道的友情， 恶鬼道的众生呢，他也会显现这个空有恶鬼的方式伤害众生。这个我们也不否认啊，这个的确是有的，它是六道众生之一啊，这个是我们能够见到，一般的有特殊的能够见到的这种啊。还有一种就是说能够见到的，就只是自己的幻觉而已啊。你看到了，的的确确看到了，好像也讲话了，但其实呢，它就是你的幻觉。啊，他就是我纯纯粹的就是你的幻觉，但不管是外在的这个，就这个非人也好，还是内心的这样一种这个幻觉也好，其实它的来源呢，还是自己的心的习气，仍然是自己的心的习气。如果我们内心当中有这样一种这个习气呢，方面来讲呢，就会感召，或者说在我们的内心习气的一种前提之下呢，就可以招感这样一种这个外在的魔。如果我们内心就是说，没有这个习气呢，我们也不会感召外在的魔，或者就是说是内在的一种这个分别的魔也不会感召。那么即便是外面来了或者内心现前呢，如果我们能够相应它的本性，就是说不管怎么说呢，外在的这个众生它的本性它还不是人空和法空的，仍然是空性的，仍然是我自己执着它还恐怖它，它才对我做伤害。如果我不恐怖啊，或者说我不执着呢，它就是一个友情而已，实际上就是一个现象，单纯的显现而已，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安住在这样状态当中的话，就其实对我们的伤害呢也不会很大。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把它执为实有的时候，就容易产生这样的伤害啊，幻觉更加如实了，本来它就是一个虚妄颠倒的，如果你把它执为实有的话，就会对我们造成伤害啊。所以说呢，本来是有心生的，如果不了知这个心的本性呢，你把它制作外面存在的，那如果就是说这样的话，你把这个它的一种来源搞错了啊，本就是说是已经就颠倒了，这个是当然怎么样啊，就说是劝阻了也不去。也就是说呢，我们自己如果遇到魔障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要习惯性的观想这个无啊如梦如幻，它本来就是心显现，它本来就是无自性。所以说这个呢，就是修法就很深啊，这个修法是很深的。如果哪一天我们能够把这个修行这种修法相应了之后呢，其实呢，虽然就是说出现一些影像。但我们了知我们安住在这个新本性之后啊，那么这些影像呢不会对我们有什么实质性的伤害，它就是变成一个无利无害的这样一种状态，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把它执为是心外存在的法呢，当然就没办法驱逐了。它明明是你内心显现在外面，投射在外面的，你还在外面去驱赶外面去，就是说是降魔降服外在的魔，当然就是说是越降它越多，是这样。因为你执着外面本身，你把这个障碍执着外面本身也是一个培养魔障的一种这个方法，是这样。所以你这样就是说是这个驱逐怎么驱得了呢，它只能那个越驱越多的，是这样。若为正悟自心空，是我之魔不可数。那么如果没有正悟自心空性的话，那像我这样一种魔呢，就是说是这个数不胜数，也没办法驱逐干净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这个魔呢，就是说是针对众生的一种认知吧，随着修行的深入，这个魔障呢啊，对魔的安立哈就有啊，就是魔王波旬，比如说呢安住在这个六欲天当中的这个魔王波旬啊，还有恶鬼道的有些妖魔鬼怪啊，就从这方面的魔逐渐就随着你的修行深入，对魔的认知就从这些外在的这个所谓的啊，这种这个非人的魔，然后慢慢就说已经让我们知道啊，这个贪心嗔心这个是魔，然后还有就说是分别念这个是魔，还就是也是把这些执为实有的这个是魔，所以说这个方面的魔障呢，它就从粗到细，由外而内，逐渐的就回归到自己的心的本性上面，所以说最后就知道了，一切的魔其实都是自己的心的外现，调伏自心，心一调伏了。这个时候呢，就魔自然就调伏了，是这样的。如果你的心不调伏呢，它会你心不调伏呢，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我们的心啊，我们自己的心，相当于就是一个，就是一个魔鬼的生产基地，它就内心就是魔的生产基地了，它就不断在创造，不断的生产，从我们的心中不断在输出这个很多很多的一种魔障魔鬼，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怎么可能呢？一方面你在外面打压，一方面你内心在源源不断的创造，那什么时候才能够调伏啊？根本没办法调伏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我们真正要调伏魔呢，第一个它就是心显现的，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要调伏魔呢，就认识心的本性，不执着，或者说按了知它如梦如幻，这个方面就是一个最好的调伏。从源头上就是说你从源头上，从它的一种就是说是这个这些魔障的一种源头上完完全全你了知就堵住了， 就爬完完全全在这个上面就了知他的心性，了知的这个魔杖的本性就是心性，这样的话就是说不会再输出这个输出这样一种这个魔杖了，是这样。所以说就为什么叫做是我之魔不可数呢？因为所有的魔都是你的心显现的，你的心分别心就是说各式各样的恶念啊，各式各样一种分别念源源不断的出现的时候呢，那么这个魔杖也就源源不断的出现了，是这样。所以说呢，从比较细的侧面来讲，所有的分别心都是魔。当然就是说前面我们讲了哈，如果针对一般的人来说，他还不会讲到说所有的分别念都是魔杖啊，对于一般人来讲的话，他只是说外在的这个六欲天的魔啊，或者说是恶鬼道的魔，只是讲这个。然后就是讲的比较细的时候，在大乘当中，尤其在密乘当中，就开始把分别念把这些呢当成一个魔杖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调伏的心安住在心本性，这个时候就知道哦，魔它也是本尊，魔它也是心性，这个方面的话就是没有什么，后面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教言嘛。说如果已经认识到了这个自心的本性呢，所有的委员呢就现为助伴。如果你了知的心的本性的时候呢，所有的所谓的委员呢全部显现为修行的助伴，全部显现为现证法性的一种助伴。因为就是说你知道这个委员的本性，这个就相当于观修了一次法界，你再就是说就是说是相应一次观想一次他这个委员的本性，魔杖的本性，他又相应一次的法界法性。所以说这样的话，当然一切委员就变成了你现证心性、现证空性的一种助缘了，它就变成了助伴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罗刹女永远不，那个时候呢就是罗刹女像我这样罗刹女也变成你的眷属，变成你的仆人，叫承办什么事业的话都可以帮助承办，是这样的。可见如果不具有鬼神就是自心显现的定解，以嗔恨心又怎么能够降服得了鬼神呢？所以说我们应该了知哈，就作为一个瑜伽士来讲，作为一个真实的修大乘，就是说是修这个大乘的一种勇士来讲哈，这个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有那种鬼神就是自心显现的这个定解，必须要有这个。因为就是说从中观空性的侧面来讲，一切显现都是空性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这个显宗当中的法，如果我们就是说有了显宗当中比如说中观的这个基础，有了中观基础之后呢，我们就对于鬼神是自心鬼神是空性的这种定解就比较容易产生。因为一切都是空性的啊，一切都是我们的心显现，而一切都是心显现，而心本性也是空性的，是这样。所以如果有了这样一种中观中的一种基础之后呢，了知的一种这个人我和法我是空性的，一切的自心和外境是空性的，了知这个之后呢，也很容易了知鬼神是自现，而这个自现是空性的，这样定解，是这样。所以作为一个菩萨来讲的话，这个重量级的武器我们还是必须要拥有的啊，必须要拥有，是这样的。因此说呢，这样一种我们就可以通过学习这些讲解这个空性的这些经论啊，通过学习这些经论来掌握这个重量级武器，因为它就是一个一切的一种调伏魔杖的最利的利器啊，最利的利器就是这个。如果没有这个空性的一种利剑，如果没有一个就是说一切外现是自心，一切魔杖是自心，而自心是空性的这个定解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我们还是被这个魔杖牵着走，牵着鼻子走，是这样的。因为你自己所谓的这种调伏，它还是魔杖的另外一种变现，它只不过潜伏的更深的一个魔杖，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内在的就分别心它是潜伏的很深的，然后它呢就是显现在外面外围的有一些魔鬼，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认为哦，那个就是魔鬼，然后我就把它执为实有，其实呢内在这个潜伏的很深的这个呢，就内心的分别念它是潜伏更深的一个魔鬼和魔杖，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我们真正要从根本上要调伏魔杖的话，第一个大悲心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什么，第二个呢就是了知万法实相的这样一种这个定解啊，这个定解是不会无因无缘出现的。所以这个呢必须要经由学习这样一种这个讲解万法空性的这些经论啊，通过这些经论的引导呢，内心当中可以升起这个定解。一旦这个定解很深了，那其实来讲的话，很多魔杖就已经就是说无法就是说再对我们构成什么样的威胁。所以这个定解是很重要的。因此说呢，如果不知道这个的话，单单的凭着嗔恨心怎么可能降服得了鬼神呢？嗔恨心本身就是魔杖，它不可能能降服得到鬼神，是这样的。它也不是降服鬼神的一个方法。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通过嗔恨心念这些疑鬼呢，它有的是佛菩萨造的，它有它的能力。后面也讲，有些时候呢，对于一些能力比较弱的这些 鬼神呢，它能起作用。但是如果遇到一些很强大的鬼神的话，反而自己还会受它的伤害。这个也有前面我们讲过这个问题哈。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在降服这个鬼神呢，就是说最好呢是以空性啊了知一切的魔障为自现的这种这种这个对峙是最好的。如果这现在我们还做不到的话，那么我们不要用嗔恨心念威猛咒，以慈悲心用大悲心去修圆这些鬼神呢，升起大悲心给他念观音心咒这个方面的话，对这些对这些鬼神发起大悲心，这个时候呢就是不会伤害自他，对对方也有利益，对自己呢也有利益，是这样的。那么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遇到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升起大悲心，或者大圣上师在讲经当中讲，我们修自他相换修自他相换，然后把就是说一切的魔障呢我来承受，把一切的这样一种安乐啊善根呢就是给众生让他们承受，这样的大悲心来就说是这个升起大悲心来做这样的调伏，也决定比嗔恨心来做调伏好，这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如果我们有这样一种空性见的话，就用空性见，那么如果没有空性见呢，就以这样一种大悲心来观待以大悲心来观待，就是通过大悲心的面对伤害自己的和伤害自己亲友的这些所谓的一种魔障非人，是这样的。还有一点也值得一提，当今时代有些上师僧人到施主家里的时候，那些施主宰杀许多羊只而供养肉食，这些上师僧人心中没有一丝一毫的顾虑，而是喜笑颜开的大吃起来。那么下面呢就讲到了一些没有悲心的一些现象，如果没有一个修行者如果没有悲心的话，他会出现什么样的状态，就成了一个就是说羞愧的地方就成了一个可耻的地方，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大乘的修行者，如果没有重视大悲心，没有重视大悲心的话，有些时候会做出很出格的事情，伤害众生，把这个呢就是说是这个当成自己的一种日常的行为，就是非常的羞愧，在佛面前很羞愧，在这些众生面前也很羞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发菩提心的时候是祈祷一切的三世诸佛菩萨还有大金刚持上师的作证，作证什么呢？我要发菩提心，然后也邀请这些众生做客，哎，我要给你们布施安乐等等等等。所以说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这样发愿的，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就是说没有大悲心去伤害众生的话，那么我们在上师三宝面前也会很羞愧，然后在这些我承诺帮助的友情这个面前我也很羞愧的。所以这个方面就这段教言主要是让我们平时呢习惯了内观，习惯内观，自己不要就是说是顶着一个大乘佛弟子的一种名号去做了一种违背大乘教义的一种事情，这样的。虽然这里面是以一些当时华真波切在的时候那个时代的一些上师僧人呢是这样的，其实有些时候呢也可以就内推延伸到一切大乘的修行者上面。所以说呢，有些上师僧人到施主家里面的时候呢，施主呢就是想要以最好的食物供养这些福田，供养上师僧人，所以就宰杀了很多羊只供养肉食。那么这些上师们僧人们呢也没有顾虑也没有想这些被杀的这个羊很可怜，也没有想到自己会不会就是说自己和这样一种施主都造下一些杀生的过失有些时候呢丝毫没有想，没有这些顾虑，反而呢就是说是喜笑颜开的大吃起来，是这样的。尤其是进行消灾免难济世求福等时，他们说必须要用新鲜的肉，并认为刚刚宰杀鲜血淋淋热气腾腾的肉才是干净的，用荤腥血肉装点美化食指和贡品，气势汹汹杀气腾腾的举行佛事。其实这些只是本波教与外道之类旁门左道的做法，根本不是内道佛教的法规。前面一段呢是讲到了一些上师圣人们到施主家里去，在施主家里面去应供的时候呢，就是说没有顾及到这些所宰杀的众生的生命，毫无顾忌的大吃大喝，这个是一种没有悲心的体现。当然就是说是不是所有这些吃肉的人都没有悲心呢，这个也不确定，是这样的。这里面所讲到呢就是这里面讲到就是什么，这里面讲到就是那些真实没有悲心的平凡普通人， 那么如果是圣者的行径啊，如果他是一个真实的一种这个证悟者，证悟者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种这个能力啊，有他们的能力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们有他们能力呢，就是说在很多比如说那种以前我们看到啊，就是在前面讲的时候呢，就第六巴尊者食用这个死鱼啊活鱼啊，还有有些呢就是说是那些就是说是那种这个都精神仁波切啊，还有这些方面他们以前也是有这样的视线，是这样的。视线的话就是说把这些就是说是这个羊啊这些不知道取舍的这些羊啊，就通过享用他们的血肉之后呢，然后呢就把他们就是说做一个超度的，这个也有这样的很多的案例。那么这个是因为他们自己有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驾驭三界的能力，他们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大慈大悲心，有能力超度他们。所以说呢，他们有些时候呢就会有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善巧方便嘛，利益众生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呢，他的要求很高啊，对他相信当中必须要非常非常坚固的圣意菩提心，然后呢还要有这样一种这个超度的力量。如果没有这些的话，就单单是这种通过贪欲心去食肉的话，这个绝对没有什么开许的，是这样的，也不是佛弟子的一种行为。所以说是这样一种食肉的，是不是完完全全的一概而论没有大悲心，这个不敢定的，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里面所讲到的就是那种真实没有大悲心的情况啊，比如说有些时候，如果是我们没有大悲心呢，有可能出现这里面的过患。那么这个是前面一段话。那么第二段话呢，就是说有在有一些在做一些密宗的法事的时候啊，在仪轨当中也要求要有一些就说这些肉作为这个供品的，这个也有。就是这样的。但是呢有些这个修行者呢没有真实的领会到这个仪轨里面所讲的意义没有理解到这个意义，是这样的。重点的这些生缘次第啊，大悲心啊，这一方面呢最重要的信息呢就是往往就忽略掉了。但是呢就是不是那么重要的呢，他就说是你看这里面要心也必须要有这样一种血肉啊等等，他就把这个呢就是说表象上的东西呢就记得很清楚，然后就开始为了进行这样一种祭祀啊做一些法事啊，就开始就是说要进行一些消灾免难祭祀求福等等的仪式的时候，他们说必须要用新鲜的肉并认为呢刚刚宰杀的鲜血淋淋的热气腾腾的肉才是干净的。这个就是一个干净的肉，是这样的。他们认为就是说那种这个腐烂的肉啊，或者就是说那其他的肉啊，病死的肉啊，他认为这个不干净。真的干净的肉他们认为是应该是刚宰杀的，而且就是说热气腾腾的肉才是干净的，适合修法的。所以后面说这个完全就是颠倒错误的。然后用这样荤腥的血和肉呢来装点美化食指，然后呢放在盘子里面呢，就剩放在盘子里面呢，然后呢就是放在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佛像面前愤怒本尊面前，这样然后气势汹汹杀气腾腾的举行佛事。其实呢这里这些这样的做法只是本波教和外道之内旁门左道的做法。那么西藏的本波教呢，他们也是盛行于血肉供养就把这样一种这个众生杀了之后呢，就做这个血肉供养，供养鬼神，然后来消灾免难。还有就外道之类，外道之类当然就是就是说在印度啊，在别的地方有一些真实的外道。真实的外道比如说有些婆罗门啊，婆罗门教啊，现在也有嘛，印度教啊等等。他们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也杀害很多的众生来祭祀就前段时间不是去年不是还前年前也是有嘛，尼泊尔这些就是说是这个一天当中要杀几十万头羊几十万头牛，然后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这个供养的，这个也有很多。所以说用这个杀害众生，用众生的血肉来做供养的，这个只是外道之类旁门左道的做法，这个在佛的智慧当中就属于非处，处非处当中的非处，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想要通过杀生获得赐福，想要通过杀生来获得福报，这个就是个颠倒的因果错乱的，是这样。这个不是处而是非处，它就是违背因果的叫非处嘛。而佛陀早就通过智慧眼呢已经观照到，而已经遮止过了。所以说呢，这个根本不是内道佛教的法规。如果按照内道佛教的宗旨，那么皈依以后必须要断除损害众生的事情，无论到哪里，哪怕是危及一个众生的性命而杀害，享用血肉就完全违背了皈依戒。那么其实呢，佛法的修行呢，它的原则是什么呢？它的原则就是刚入门的时候呢，它比较宽松的，相对而言哈，刚入门的时候比较宽松的，越往上这个修行是越触及实相，它的修行越高级，它的一种 他其实他的一种这个要求应该是越严格是这样的。而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的话，我们觉得再就是说是皈依的时候呢，你看不能杀生啊，然后就是说是在我们学在别解脱戒当中的时候不能做这些，哎，到了菩萨戒的时候好像就是说可以开始了，哎，感觉就放松了。为什么放松呢？如果你发心清净的话，有些时候可以做的啊。到了密乘那更不得了了，全面解禁了，好像全面所有的放松了，什么都可以做了，完全完全的颠倒误解，纯粹的误解是这样。越往上绝对越严格，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我们感觉越往上越放松，那绝对是误解了这个佛法。它越靠近实相，它的要求就越严啊，就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有些时候呢，就是我们打个比喻来讲，就为什么就是说是那种居士的一种修行，居士的戒律和出家的戒律，居士的戒律要松一点，然后这个出家的戒律要严格一点，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它其实也是一样的。如果要往真正的要更快尽快获得解脱的话，它的要求应该越严，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它的要求严，它就是禁止的恶业就多，修的善法就多，它成就当然就快了。那么你放松呢，居士是放松，你可以守一条戒，也可以守两条戒，乃至于只守五条戒，这看起来的话就比出家人的戒律要少很多很多。所以少很多很多的话，一方面来讲的话似乎就很自在，但是从反方面讲的话，没有守很多的戒律呢，制止的恶业就少了，能够积累的善法就少了，所以它速度相应就慢了，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从小乘到大乘之后呢，大乘它的一种这个要求更严格了，是这样的。其实它要求是更严格，它是以调心为主了，它从外面的行为为主过渡到了调心为主。身语和心哪个更难守，这个我们就是很容易知道的，是这样。所以小乘的戒律呢以身语为主，哎，身语为主。所以他很多的戒律犯还是不犯呢，他主要是看你的身语违没违背，是吧，违没违背这样的事情。然后就是说心呢，内心当中呢它是一个辅助条件，它不是最严格的条件。所以身语意三个方面来讲，三门来讲，身和语呢比较容易约束。你可以坐在这儿规规矩矩的听课，但是你的心呢不知道早就跑到哪儿去了，就不知道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身语容易约束啊，你也可以不说话，也可以很端正，是吧，也可以拿着书在看，但是你的心早就跑了。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啊，就是说身语容易相对来讲比较容易约束，而心很难约束。所以说到了大乘的显宗之后呢，他就开始约束心了，是这样的，他就开始约束心了。所以说这个难不难我们就知道了，不是说到了大乘他就放松很多了，这绝对不是，他更难了啊，更难做了，是这样。小乘嘛，你只要把你的身语约束住了，基本上就过关了。但是呢，就大乘呢，他还是要约束心为主的。虽然约束心为主了，这个分才困难。到了密乘呢，就更困难了。为什么？他在约束心、调伏心的基础上，他还要安住一切都是静观，一切都是清净观的，一切他要，严格来讲，他都要随时随地的安住一切都是清净的坛城这个标准。所以这个就很难很难，所以很多这些修行它其实都是为了让我们安住在清净观当中的修行，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只从表象上来看似乎越往上越宽松，哎，这个就是个颠倒，一个大颠倒，是这样。所以说是按照他的要求来讲了，就是说显宗他可以成佛果，所以他要求肯定严，这个毫无疑问。从这个方面来讲也是这样的，小乘只是成就阿罗汉果，他的要求不可能比大乘显宗还要严啊！如果这样的话就很难证悟了。大乘显宗他的一种，大乘显宗他的一种一到十地的果和佛果全面超胜小乘的，是这样。他的这个要求不严，他怎么可能反而比小乘的一种修行还要松垮，然后他得到的果反而比小乘还要大，那就是没有天理了嘛。我们说从现在世界来讲的话，你没有根据了，是这样。他就是不是有真实的因果之道，所以他的果大，他的因一定大，毫无疑问。所以说密乘他是更快成佛的，他比显宗三个无数劫，他可以说你如果修得好一世就可以了，凭什么？凭着你这个松松垮垮的这种行为，凭着你就是说毫不取舍的这个行为就可以生成佛吗？那就是开玩笑，是这样，那绝对不可能。所以说就是说越往他要一生成佛，他一定是要求更严格，他的一种要求是更严格才能达到的，否则的话这个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如果我们就是说前面讲过，有些人认为往上走的时候开始的越来越多了，好像都可以随随便便来了，这个完全完全是不了解这个情况。所以越往上越难，你要就是说经常安住在这个三门坛城，都要就是说相应于清净观，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非常困难。显宗当中是转为道用，像这样把心经常看到你的心，把心的转为道用。但是呢，就是说密乘当中要相应实相， 时时刻刻念念都要相应实相去做啊，它所有的戒律的一种，它所有密乘的戒律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制定，全都是每一条戒律都是引导你安住在实相当中的，它都不是那种调心的，都不是说把你的心调到前善呢，调到利他，调到怎么怎么样，它是要求你的每一念的心都相应于本性的，可想而知啊，多困难，对不对？所以这很多修行呢，如果没有前面的基础没有打好的话，你直接跳到这儿来。很多就没有理解到，所以就很容易误解，哎，很容易误解这里面情况。所以说，就是这里面很多这些方面的话，就是修行者来讲，如果没有认认真真的去学习的话，就很容易误解密乘的修行，就觉得好像显宗都不能做的，密宗就可以做啊啊，这个不是这样的，他肯定更严格，这个是绝对是这样的。从他的一种这个显宗和小乘的果大，密宗和显宗的果快。比他快，那为什么就是快的很快得果的反而更加的松散啊？他就是说是要求更，就是说更宽泛，这个是不行的，这个肯定不是这么回事，所以说肯定是更严格。但是我们就没有学，我们就不懂，我们就以为就到了密乘什么都可以做了啊，这个是绝对不是这样的。那如果我们这样认为的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离密宗的真正的道还差得远啊，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讲的这些呢，就是说是那种这个按照佛教的宗旨哈。就皈依，我们前面我们讲这个呢，因为皈依是佛法的第一步，在皈依当中，就皈依完之后呢，按理来讲啊，皈依法不害众生嘛，皈依了之后呢，必须都要断除损害众生的事情啊，按理来讲都要断除。当然我们说最基本的皈依它是不舍三宝啊，就是说对于三宝我不舍弃，这个是最基本最基本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不舍三宝的基础上，尽量做到什么呢？就皈依佛之后呢，就是说不要皈依外道本事，皈依法之后呢，尽量不要伤害众生，皈依身之后呢，不要供外道而住，等等等等，这一方面是在最根本不舍三宝的前提之下慢慢具备。所以说我们皈依之后都要断除伤害众生的事情，就无论到哪个地方的话，哪怕是危及一个众生的性命而杀害他，想要他的血肉，就完全违背了皈依戒。怎么可能到了密乘的时候还要用这个伤害众生的生命来完成你的所谓的消灾延寿啊，或者祭祀啊，通过这个伤害众生的生命来达成你的心愿，这个不可能是佛制定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也不可能是佛教的精神。佛教的精神呢，在最刚刚开始的时候都已经强调要以不伤害众生为原则了，所以到了一种这个修行的高级阶段，他反而就退回到比世间人还差的状态了，那怎么可能的事情？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就是说换个侧面来想的话，也都认为都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事。尤其是身为大乘行人，理所应当作为天边无际一切众生的归处和救护者。那么下面一段就是说，我们是作为大乘的修行者，作为大乘修行者的话，既然迈进了大乘的门，所以说理所应当的就应该作为天边无际，天边无际是无边无际的意思，就所有的众生，一切众生的归处就是我们应该成为可靠的他们的一种这个医护的地方和救护者。如果他们有什么恐惧的时候呢，如果说遇到了大乘行者，那么其实大乘行者就可以给他一个承诺。什么承诺呢？就是说给他一个，就是说是这个承诺，就绝对提供保护的地方啊，永远不变化的一种提供保护的地方，一个庇护处，一个救护者，一种身份，要应该给他一种安全感。假设呢，就是说是这个对于本该救护的那些恶业有情，没有一丝一毫的悲悯之心，而当施主杀害救护对象的众生后，将烹调的血肉摆放在救星面菩萨的面前，对方喜气洋洋的开始大吃大喝，并不时的发出踏嗝声，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痛心的吗？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假如说呢，对于本应该救护的一些恶业啊，通过恶业投生的友情，本来对这些众生呢应该有这个救护，但是呢没有一丝一毫的悲悯之心。当这个施主杀害这个本来应该救护的对象之后，然后呢就是说把他们的一种血肉烹调好，摆放在这个所谓的救星菩萨面前，本来这些菩萨们应该是救星的，入了大乘道发了菩提心的就应该是救星啊。然后呢把这些本来该救护的对象被杀死了，杀死之后呢就是说是摆放在这些救星面前，那么这些所谓的救星呢喜气洋洋的大吃大喝，而不时的发出这个踏嗝的声音。踏嗝的声音就是在吃东西的时候吃得很舒服，哎，很自然的发出一种 就这样那种声音，好像吃到很愿意的一种感觉哈。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难道还有比这个更痛心的事情吗？本来他是救护者，他是救护者，然后你就现在本来就看到之后呢，你应该去千方百计救护他。但是如果你没有救护的能力呢，也应该升起大悲心去就跟他念经啊、发愿、啊、回向啊，至少应该这样做。但是呢，没有这些，所有该做的都没有做，一切作为一个救星身份，作为一个归宿的一种身份，应该做的所有的事情一个都没做，连升起一个悲悯心都没有，啊，行为更不要说了，连悲悯心都没有升起来，反而呢，就是说是把本来应该救护的对象，把这个肉放在面前的时候，很高兴、很欢喜的大吃大喝，而且很愿意发出这个吃的很高兴的一种踏嗝的声音。那么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华智摩揭说，还有比这个更令人痛心的事情吗？没有了，是这样的。结果这个救护处都变成了，就说是那种什么帮凶了，那就没办法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呢，如果说有人伤害你的时候呢，你还有个指望啊，有个救护处，但是后面就发现这个救护处也变成帮凶了，那就说是真的很绝望了。啊，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作为大乘修行的我们呢，起码的悲悯心一定还是要有的，是吧？那么是升级版的，或者说那种高级版的那种悲心呢？当然，我们现在可能慢慢要修，但是呢，就是刚刚升级，就最出门、最入门的、最基础的这个悲心，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有的，应该有这个最基本的悲心。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应该考虑到这个众生的痛苦啊，不能够伤害他们。如果就是说有的时候没办法避免救护不了他们的时候呢，也应该以悲心给他们发愿啊、回向啊，这个方面呢还是应该做的，否则的话就说是很不应该了。从以这个呢，就是说通过这个为那种例子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反正就没我们没有这样去做过，但是呢，就是说虽然这个其中一个例子我们也许没有做过，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知道别的和这个类似的，我们也要注意。是吧？人和人之间的事情，我们作为一个大乘行者来讲，所有的众生其实是应该我们救度的对象。哎，我们真正来讲的话，我们自动呢，就是说我们进入大乘之后呢，其实自动变成了那种这个就是众生的救护归处和救护者的一种，可以说是候补的吧，准菩萨嘛，或者说是真正来讲的话，就候补的一种菩萨。我们应该就是说正在学习帮助他们的救护他们的方法。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正在学习过程当中呢，按理来讲哈，就是虽然我们还没有真实的能力帮助他们，按理来说也不应该伤害这些我们准备以后帮助的对象。因此说呢，当我们人和人交往的时候，道友和道友交往的时候，人和人交往的时候，我们还是不要对对方发恶心、发害心，这个都不应该的。否则的话，就和这里公案差不多了啊，就这样。本来你应该是救护者，但是你现在的拼命在伤害对方。拼命在给别人穿小鞋啊，拼命就是说是死绊子，拼命就是怎么样遭栽赃陷害，那么这个完完全全就失坏了一个菩萨应该做的行为。虽然我们现在正在学习，对不对？我们在学习帮助众生，但是必定我们承诺了，已经进来了，进来之后呢，我们的发心、我们的觉悟就应该和以前不一样才对，应该比就说以前更加亲近一点才对。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如果平时按照习惯又想伤害别人的时候，哎，我们就要想一想，我是一个菩萨，我是要利益众生的，所以我现在还没有能力利益，但是我不要伤害他，一定不要伤害我，这个是我的底线，不要去伤害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方面，我们这个其实可以体现在方方面面，很多很多地方都会体现出来。因为说这个算是给我们的一个就是说参照吧，一个参照。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个我和我没关系，哎，我肯定不会去做这个事情的。但是虽然就是说可能杀生这个你可能是就是说是不会做，不会去伤害吃众生的肉，但是呢，有可能在别的地方，在自己没有注意的地方，因为华智摩揭不可能把所有的案例一个一个给我们弄出来，对不对？我们要学会举一反三。什么举一反三呢？就是我对我的旁边的这些众生，是吧？我对于其他的友情，我的心态、我的行为是怎么样？甚至于我对其他的人是怎么样的？我对我的这些父母啊、家人是怎么样的？哎，是不是就是说在伤害他们啊？是不是在做这些伤害众生的事情啊？那这方面我们都要去观察思维，只有经常性的反观的人，他才会发现问题，才会进步。如果什么都觉得这个和我没关系啊，那就是危险的信号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和没关，那个也不是说我好像就觉得自己很圆满很完美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如果真的没有习惯于反观自己的过失的一种人，像这样的话就可能就不知不觉当中 他就是说在朝错误的方向再就是说进发还不好说。所以说我们应该就是说通过这些事情呢，就是说是作为，反正我们是作为大乘修行者，我们是应该利益一切众生的，我们应该是成为一些众生的归处的救护者。那么既然这样的话，不管对方他认不认同我将成为他们的救护者，他肯定就跟他说我是你的救护者，他绝对百分之百不会相信的。凭什么你？凭什么你作为我的救护者，对不对？他就觉得低了你一头，所以他可能不会这样认为。但是不管对方他认为还是不认为，他知道还是不知道，他认同还是不认同，这个我们都不管。反正我作为一个立志于救护众生的这样一种立志于成为救度众生的这样菩萨，或者这样一种归宿的救护者，那么我现在的发心和我现在的行为也应该大致的和这种正道相符合啊，应该大致的符合，然后高度吻合呢，这个可能就说是这个对于初学的我来讲可能还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呢我要基本吻合吧，基本吻合这样一种这个路线啊，就是说利益众生成为归宿和救护者的路线，我基本要吻合。说这个基本的吻合，就前面讲了一个基础的大悲心啊，基础的悲心应该有了，不伤害众生，这个是一个底线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大乘修行者的话，经常做了一种伤害道友啊、伤害众生的事情的话，那么真正的在佛菩萨们面前来看起来，就是令人痛心的事情啊，真的很痛心的事情，是这样的。本来呢是就是说大乘的教法传给我们，大乘教法是应该利益一切众生的，但是现在就是说。假如说大家都是一个菩萨培训班的人啊，在菩萨培训班里面都在培训啊，怎么样利益众生？那么这个培训班里面的人，正在学习的人，互相之间都是这样的话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我们也没办法指望他对其他的一些友情，他能够更大的悲心去面对的，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大家都是虽然都有缺陷，在这个培训班里面的人都有缺陷，都在学大乘啊，都不圆满，可能都在，但是呢，应该有一个相互帮助。哎，就包容这样一种过失，相互帮助，不要去相互拆台啊，不要去相互伤害啊。因为我们互相帮助，大家进步之后呢，一方面自己进步，一方面也可以，就力量大了之后，更利益更多的众生，啊，更好的服务于其他的友情。这个方面的话，这是一个正确的一种思想，啊，正确的思想。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一些委屈啊，遇到一些委员呐，别人不理解啊，作为一个菩萨来讲，心量应该大一点。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做一个菩萨，心量就太小了，不大的话，这个时候呢，可能也是做一个菩萨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弱点吧，应该改正的地方。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讲一下密乘当中所说的一些血肉供养哈，像这样的话，就是怎么样做会供的时候，有一些肉啊等等的供品，它到底是怎么理解的？相当于呢，就是说是简单的做一下这样一种普及的知识的一种这个学习。密宗金刚乘诸论典中说，血肉供养不依教，违背桑哈查门意，起净空行与宽恕。那么在金刚乘的论典当中说，血肉供养应该其实来讲了，血肉供养应该依教而行。如果血肉供养不依教而行呢，就违背了桑哈查门意。桑哈呢就是讲了一种查门就是什么，查门就是空心母。查门大乘上次讲的后面角注里面讲啊，就查门呢就是空心母。然后桑哈呢就是在空心母当中的一类，在这空心母当中一类，就是说是这一类是什么呢？如果有修行者没有依教进行血肉供养的做错的人，需要在桑哈空心母面前忏悔，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桑哈空心母它就主要是在什么呢？就是说血肉供养方面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不合理的等等，如果不合理的需要就在他们面前忏悔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不依教进行血肉供养的话，就已经违背了桑哈查门的这个他的一种意乐，他的一种心意。起净空行与宽恕，所以说呢祈祷这方面的一种空行啊，予以宽恕啊，我们就要在这个归境面前呢，这样一种这个对境的空行面前呢去忏悔，祈祷他们的宽恕，或者说我没做对，然后祈愿这种罪业清净。有些人振振有词的说，所谓的依教之血肉供养，必须遵照密宗续部论典中所说实行。那么有些人呢就这样讲，所谓的依教的血肉供养呢，应该依靠密宗续部论典当中所说而实行，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虽然密宗续部当中有说这样的血肉供养，但到底是怎么样才是血肉供养呢？有些人就理解错了 啊，所以说下面就分析一下所谓的血肉供养到底是怎么回事。而那么到底密宗经典中是怎么说的呢？五肉五甘露饮食外会供，意思是说作为密宗示淫物的人肉、马肉、狗肉等五肉，并不是为了食用而宰杀，而是作为供品摆放的无罪五肉，这才是依教之血肉供养。那么这个依旧这个里面说讲到什么呢？就在这个密宗的供养有很多种，很多种供养，外供啊，有内供啊，还有这些秘密供养啊等等等等。反正这些供养呢，它都是相应于实相的，所有的供养都和实相相对应，都是契合于实相的一种供养。所以像这样的有些时候呢，就为了打破我们的一种贪欲啊，就是说贪欲啊，打破我们的牵令啊，打破我们的一种实执啊等等，所以说有些时候要用这些东西来供养。那么五肉咱们当然有五肉之说，有五甘露之说，是这样的。那么五肉五甘露饮食外会供，那么在饮食之外的有很多很多一种供养的方式。那么怎么样说的呢？意思是说呢，作为密宗示淫物，比如五肉呢，它就有人肉、马肉、狗肉等等之当中，还有这些就是说这些这个这些黄牛肉啊，还有这样的孔雀肉啊，大象，有的是大象肉嘛，大象肉啊、孔雀肉啊等等，这个方面成五肉。五肉的观点呢，有些地方有稍微的不同，是这样的，但是大概是差不多。那么其实呢，这个人肉、马肉、狗肉，还有就是说是这个大象肉和孔雀肉啊，那么为什么把这个五肉作为就是说是供品呢？其实这五肉我们要知道一下这个背景啊，这个五肉的背景，这个五肉的背景是当时这个密宗序部最早兴盛是在印度，在印度这个环境当中啊，这五种肉都叫做很不干净的肉啊，很不干净、肮脏的肉，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很基本都不食用的，但人肉呢，不管哪个地方可能都不会食用的。在尤其是在印度呢，他们就有些印度他有些人呢特别特别的讲究这个清洁，是这样的。所以说很有些肉他不吃的，比如说呢这个人肉绝对不吃，是不干净的，马肉绝对不吃的，狗肉绝对不吃的，还就是说大象肉绝对不吃，孔雀肉绝对不吃，是这样的。所以这五种肉呢就是不干净的肉，不干净的肉叫做五肉，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要供五肉呢？修行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啊，他可能就是说对于那种清净的善法啊，对于清净的东西呢，他可能就说是已经达到某种高度了，但是呢他内心当中这个是干净的，那是不干净的，先相续当中还有清净和不清净的这种执着，这种如果相信到有这个是干净不干净的执着，就有取舍嘛，干净的就取，不干净的就舍，他心中还有取舍，如果有取舍的话，如果内心当中还有取舍，就没办法超越这个平静，超越不了这种二取的分别念，你就误入不了平等的法性，没有办法悟到，没有办法去入到实相，因为实相是没有二取的，在实相当中没有净慧，不垢不净嘛，心经当中也讲不垢不净，所以说其实的本性来讲的话，没有净没有垢，但是呢，在自己的分别念当中还有净和垢的分别，如果你还有这个分别，就没办法超越，就没办法悟入平等的境界，那怎么办呢？在见解上面就了知净慧无别，不垢不净，所谓的净和不净它是没有差别的，都是平等的，所以为了超越这个，不单单是见解上面了解了，而且在行为上面你要做一个最后的突破，怎么办呢？就把这个平时根本不吃的最脏的，在印度我们不是在这个环境当中哈，我们不在这环境当中我们就根本了解不了，在印度它这个根深蒂固的这种观念，就这种五种肉绝对不能碰，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把故意就把这个五种最脏的肉来作为供品来供养，他内心当中安住在这个净慧无二的境界，安住这个净慧无二的境界当中，把这个供养完之后自己要受用的，最不想吃的必须要受用，是这样的。所以这方面就是五肉，当然现在对我们来讲这个五肉的意义啊，在汉地不一定啊，人肉当然大家不吃的，是吧？一般来讲都不会吃的，马肉这个不好说，狗肉呢，当然就是讲的，狗肉在很多地方都喜欢吃狗肉，但我们就说，你看这里面有狗肉，我们赶快就弄点狗肉的会供来吃了啊，这里面不是这个意思。那么就是说，这个里面就是当地的人，当时当地的人根本把这个绝对不吃的东西，把这个呢当成一个会供物。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很喜欢，我们认为这个狗肉好吃，对不对？我们觉得马肉好吃， 所以我们觉得这样一种其他的一种孔雀肉好吃，我们对它有贪心，这个不能作为会贡品。严格来讲，这个就不能，这个排除掉了。这个对我们来讲就不是这里面的五肉了。比如说我们要重新去找一个不能吃的五种肉，但这个五种肉它只是一种表示。它是一种不能吃的一种这个不懂在显现上面大家的观念当中肮脏的肉的代名词是这样的，所以说它就这个方面不能，它故意要把这个不能吃的东西从见解上料知它是清净的，尽会无二的啊，它没有什么，而且行为上面呢，它会供完上供嘛，因为在我们的观念当中，上供的东西必须要是好的干净的，但是到了密宗必须要突破，它最后阶段要突破这个执着的时候。他就需要用这些这样一种东西的突破自己的观念，这些概念打破自己的概念，如果这个概念打不破，你还是就没办法物欲的平等性，就是这样。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个上供，上完供之后自己要用的，自己要食用的啊，这个是五肉。五甘露呢，那就是大便呐、小便呐 啊就是这些东西了啊，这个东西就是好找了。反正这些东西呢，就是说是大家肯定不吃的。所以说严格意义上来讲呢，我们现在能不能够把大便小便放在佛堂上供养，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已经在我们心中这个干净不干净的执着还太强了，但是我们也不要勉强啊，我就是要弄一个供养怎么怎么样。这个是呢，如果我们认为很不干净，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净慧无二的见解之前，这个不能用的啊，这个没有开始用，绝对不能开始用的。你都认为这个是很脏的东西，就是志向的脏，而不是它这个脏是只是一个显现，它的本性是干净的。所以说他要修这个供养的时候，他必须要他的见解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他就对这个等净无二这个非常非常的确信，然后呢就为了突破那么最后一点障碍的时候，他才开始用这个实际开始用，供完之后自己要使用的这些，他不是说是怎么样，他要最后要使用的，就使用之后他就是要打破这样一种这个执着哈，所以一般人根本接受不了，谁接受不了这些呢？大家的概念当中，显宗的修行当中，它都是要供比较干净，是吧？这些都是要干干净净的。所以说，他只有用这种，为什么叫一世要成佛？他很快要成佛。所以说，当他自己的资粮啊，他的见解到了时候，他的信心很稳固的时候，他就通过这种方式，有一些很多特殊的方式去突破，强制性的突破。突破完之后呢，他就到达了一种证悟的一种平等意义。所以这个就不容易，那的确就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些像五肉啊、五甘露啊，就它的原理刚刚我们讲了啊，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原理，为什么有这个，有没有的确有，但是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对不对？它是不是就是说一般的人不学习密宗的人来讲的话，你看这个密宗里面啥都有啊，是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他们认为是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了知它的原理之后呢，它里面就不是所谓乱七八糟的东西，它有它的一种这个很强大的一个理论体系，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这样的修行的原理是什么。所以如果我们了解之后呢，我们就对他这种修法，当然我现在我们还做不到啊，要对这个修法本身呢，我们了解了原理之后就会升起信心，然后呢慢慢慢慢我们的修行内心当中的执着越来越少了，我们的一种智慧越来越敏锐了，最后呢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非常规的方法，突破自己残存的那种执着，那种有的时候要突破善和恶的执着，有的是要突破净和慧的执着，有的是要突破高和低的执着，反正这些很多很多执着呢，这些概念啊，这些概念都是分别心面前的这个人为设定的概念，其实在本性当中这些都是没有的，但是他就要通过前期的修行到了一定的一种高度的时候准备好了，一下子就突破了，是这样。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准备好提前来做这个东西，做这些事情的话，绝对不允许啊，没有一个是允许的，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方面的五肉，我们为什么要供养五肉五甘露的原因是这样，它并不是为了食用而宰杀的，它是为了打破你的一种最就是说最细微的这种执着，因为这些粗大的这些对轮回的执着对轮回的快乐的执着，这些早就已经打破了啊，在出离心的阶段该破了就破了，在菩提心的阶段又破了一部分，在空性的阶段又破了一部分，这个是就是残余的一些要很快突破的东西，在最就是最后的时候，最微细的这些概念，它就要通过高级的法来突破，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没有做好准备，如果基础不打牢的话，根本做不到，完全理解不了为什么这样做，然后也根本就是说是没办法接受这样的做。所以说，现在很多人会供呢，就是就牛肉啊、猪肉啊，什么肉好吃啊，就开始买了之后就会供，供完之后大家一块儿吃了，这就没有理解这里面的意义。虽然有的时候也是说有肉啊供养这些，但是它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会供里面也有酒，酒的话呢也是在就是说什么呢，在刚刚皈依的时候，在居士界当中就有戒酒了， 所以说就到了这个历程的时候反而又开始开放了，这个是 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有些事呢就是说也是它相同的道理，它原理是一样的，是这样的。所以在最后的时候有一些善恶的执着，它需要最后关头要突破，就那个时候突破没有什么，就它已经准备好之后不会有这个堕落的危险性。如果你提前呢就做这个的话，那就有危险性，那就真正有破九阶的这个嫌疑了，就有破九阶的可能了。但是后面的时候呢，它到了一种高度了啊，他的一种内心啊，他的一种这个境界到了一种高度之后呢，他就不会再存在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而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把这个作为供品摆放的无罪无肉，下面还要讲什么是无罪无肉，就自然死亡和病死的这些，不是宰杀的啊，像在宰杀的这个就不是无罪无肉了。像这样的这些供品呢，摆放之后呢，才叫做依教之血肉供养。啊，这个时候就了知安住在一切万法的本性当中的时候呢，这样去做供养，这样做供养，如果相应于这个见解去做一次供养呢，它可以圆满很多很多的，圆满很多很多的资粮，是这样的，它可以清净很多很多的执着和唯品和分别念，所以它的功德也很大。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还做不到，现在我们只知道有这么一种修法，而且它的原理是这样的，我们不要生邪见，原理是这样，但是让我们去实行呢，现在我们还可能还不行。所以有些时候会供的时候他没有用这些东西，他都是用一些代替品啊，替代品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些人，当然人肉这些更不用讲了，基本上就用一些饮料啊，一些食品啊，用这些来代替。有的时候就只不过把一些涂成红色，哎，这个就是肉，哎，就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把这些是什么什么东西，他用一些代替品，他其实很多时候呢都不会用真实的这些人肉啊，这些外面做。有一次在学院会供的时候啊，就好像看到这个，他们说这个是不是人肉啊？啊，有些人传说，据说昨天管家到狮驼林去了一趟，哦，我们就是不是狮驼林搞肉回来，就搞得很紧张。他们说最后说不是，谁在下面就是瞎传说，据说那个管家去了一趟狮驼林昨天，然后是不是就带了一些人肉回来？今天我们会供的时候，是不是有这个人肉就开始传？那其实后面就是说这个是假消息，这是假消息，这个不是真消息。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不会，一般来讲不会有这样的，因为很多人的一种大众的见解。还没到达那么高的一种高度的时候，也不会这样去用，是这样的。所以很多时候呢，用了一些替代品。有的时候，即便是用真的肉呢，慈龙堪布以前讲过啊，慈龙堪布以前是讲是引用荣硕班智达的观点，就是说有些时候会供的时候是的确有真肉也有真酒，但是它有的时候是牛肉啊这些，但是吃的时候呢，就是说你必须要接受这个世缘物。但是你不能够说是为了贪欲心吃肉。那么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他说他的标准就是说一个苍蝇的手脚。当时我们听苍蝇的手脚是什么样一个，它是指就是苍蝇的脚那么细的一丝啊肉啊，然后就吃了。就这个呢也没有说贪心去吃一丝丝肉，是这样的。但是呢也表示你接受了密宗的誓言物，没有舍弃这个誓言物，是这样的。所以它标准是这样。那么酒呢就用这个纸手指蘸一点，然后涂在嘴巴上涂一下啊，嘴皮上涂一下，就相当于我接受了。啊，就是这样的。或者有的时候甚至都不涂，甚至就站了之后做一个这样的动作，好像就是从你的比划一下，从嘴到喉咙比划一下，好相当于我就接受了，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就你可以把这个肉呢，就是就摸一下涂一下嘴巴，就相当于我接受了，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有些时候呢，就如果我们的一种密宗的境界达不到这个高度的时候呢，他对待这个誓言物这个酒肉的会供品的时候应该怎么做，怎么做的话，其实慈龙堪布他人家以前早就讲了，讲得很清楚，是这样。作为密乘弟子来讲的，怎么样才能够不舍弃誓言物的同时，也不会就是说是这个让自己相续当中吃肉啊喝酒的习气复苏了，否则的话就是说你学到后面的时候，以前呢所有的恶习重新又复发了，那这个不是密宗，那是这样的。所以密宗他肯定是不管怎么样，肯定不会让你的志向烦恼重新自胜起来，他肯定是要相应于实相的。这个方面呢我们要应该知道哈。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否则呢被净慧分别念所束缚，你看这里面讲的哈，净慧分别念它主要其实要突破这个的净和不干净的分别念。但是呢凡夫人呢被净慧分别念所束缚，认为人肉狗肉等是肮脏的东西或者低劣之物，为了食用而刚刚杀的香香的肥肥的肉是干净的。那么这个就颠倒了啊，这个颠倒了，认为呢，就是他认为是人肉、狗肉是不干净的啊，这个不干净的肉不能用啊，这个不是清净的肉，这个是不干净的肉不能用。那么什么是干净的肉呢？刚刚杀的可以食用的，刚刚杀的还没有这些还没有变臭的， 这方面呢，香香的肉、肥肥的肉是干净的肉，啊，如果是这样认为，就完全颠倒了。你看别人说五肉，他就是要对治你的一种，就敬会分类念，他故意用这样一种我们平时不食用、不食用的肉来进行会供啊。你现在你把这个抛弃了，你认为这个不干净，你认为可以吃的就是干净的，那就颠倒了，是这样的，所以就不了没有了解这样一种密宗的含义。就像所设五种三昧耶，视境为会行放逸中所说的视境为睡吧，是这样的。那么无会，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那种，嗯，在这个在什么呢？在这个所设五种三昧耶，在密乘戒当中，三昧耶当中呢，有这样一种五部戒律吧，五部戒就五方佛的戒律，三阶段当上述三阶段当中也有。那么就是在那个五方佛的戒律当中。五方佛的戒律当中呢，就说是这个，他也有怎么样接受五肉啊、五甘露啊等等，他为了遣除自己的十字分别念也有。还有一种这个二十五种次分誓言当中，有一个五种所受的啊，五种所接受的三昧耶密戒当中，也有一个什么呢？就说是这个必须要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接受的一些五肉啊、五甘露的方式来打破自己的执着。所以说呢，如果我们把这样颠倒认为的话，就会变成什么呢？所受五种三昧耶，视境为会行放逸。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自性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我们要知道这个不对，因此与所受的三昧耶戒相违，所以说呢，就和这个密乘戒律的它的一种这个精神啊，就完全相悖了。虽然是五种净肉，那但是除了能将饮食变成甘露的人，或在寂静处修持成就的时候以外。如果贪着肉的美味而到村落里肆无忌惮的去吃，那么就称为所受誓言行放逸，完全违背三昧耶戒。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虽然是五种净肉，那么就是五种清净肉，清净肉就前面讲的，其实是我们平时我们认为的五种不净肉，其实就是这里面讲的五种净肉，它名称叫做净肉，是其实呢讲的话就是说是就五肉啊等等。那么虽然是这样的五种净肉，但是呢，就除了有些时候能够把饮食变成甘露，就是他可以加持这个酒，把这个酒呢，通他的一种能力转变成甘露，他就是说变成甘露之后呢，他就酒的能力就没有了。像这样的话就可以饮用，或者就是说把这个酒把饮食变成甘露的这个人有这样能力之外可以食用。还有在寂静处修持这个成就的时候呢，寂静处修持的时候就没有人看到的时候，还有就是有能力的这个人。除了这些之外呢，如果贪着肉的美味，只是贪着这个肉的味道，然后到村落里面，就是说是以会供之名，肆无忌惮的去大吃大喝啊，这个时候就称之为所受誓言行放逸，就受了这样一种誓言，但是你的行为呢是非常放逸的，完全呢违背了三昧耶戒。所以刚刚讲了将饮食变成甘露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初学者呢，他就是不允许直接享用这些肉啊，这样用酒啊，其实老人家讲的时候也是，就是说为什么要表示一下就可以了，其实我们现在就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呢，就是说是直接饮用啊，他内心当中会产生自相分别念，是不是？哎，这个是酒，然后怎么怎么样，或者要不然哎，这个是酒，然后就感觉很厌恶，感觉是不是我就是说是这个很不好的，这个仪式不对，或者感觉这个酒哎可以喝，然后就引发自己以前那种习气，两种观念都不对，是这样的。所以它里面它就应该有一个相应于实相的见解。它的本性是无，没有清净，没有就是说是这个不清净的这样一种分别念，要安住在这样的定解当中。所以说他在会供之前呢，他必须要修这个升起次第啊，修升起次第，他修升起次第的过程当中，他就一步一步的把环境啊，把自身呐、啊，把这些血肉之躯啊，慢慢升起这个清净的本尊。然后呢，一切都是清净的，然后再通过一种咒语加持这个食物，变成清净的甘露，安住在这样定解当中去受用啊，就像甘就是说是法性融入法性，这个时候呢就助长于他的一种就是他的对他的一种清净观。他在一切的这种，他在安住这个过程当中，所有从刚开始到最后的过程，全完完全全要相应于清净的见解，他都没离开过清净的见解。他从一开始观想升起次第的时候，他就开始相应于观想把自己完完全全不是说硬生生的把这个血肉之躯然后观成这个清净的本道，不是，他要一切万法空性当中，然后在空性当中血肉之躯不存在了，法性当中显现这个清净的相，这个已经开始相应实相了。说他整个过程都是相应实相的，包括你前面的供品，他的本性在他的境界当中，他也是相应于实相的清净的东西。所以他就加持完之后， 他通过挥功加持完之后，这些东西在他的境界当中都变成清净的东西了，所以他就受用这个，受用这个之后呢，他就可以就得到这样一种这个成就啊，突破这样一种障碍啊，是这样的一种原理啊。所以说就是说这里面呢，他其实真正的一种修法当中，他是不能够有分别念的，自相分别念，认为这个很恶心，这个是不对的。如果你在你会供的时候，在修法的时候出现这个很恶心啊，或者说觉得这个为什么要喝酒，佛陀早就制定了这样，这个就是错误的。这里面就在这个仪轨当中，在这个原理当中，它全都是相应于实相在进行，它所有的程序都必须要相应于实相，但没有你的分别念的立足之地的。如果你升起了这样的分别念，那样的分别念，这个就需要忏悔的，这必须要相应于实相去做这样一种忏悔，是这样。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念头它不合于实相，所以说就这里面就是要相应于他的实相去做。所以他这个密宗的很多修法，他全都是，如果我们能够做的话，他其实都是相应于现前实相的很多很多的窍诀。如果不会做的话，他有的时候我们就去赶个热闹，哎，那个东西好吃啊，或者这个很热闹，敲锣打鼓的，或怎么样啊，就是说当然喜欢参加也是对的，但关键就是说这里面应该有一种见解，就是说在就是说是什么，在咱们这个家行学完之后，有些道友可能进密法门，进密法门之后呢，就是说波普那么切的光明藏论当中就把这个密宗的见解啊，就是说它的一种见解十一个部分啊，见解啊，修行啊，还有会供啊，誓言观点，所有的东西都讲得清清楚楚，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密宗是怎么回事啊，密宗它这个是它的这个原理是怎么样？就是从理论上面啊讲的特别的清楚，就是这样。所以说那边呢就很殊胜的。了解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再来修密宗，它就是真实的密宗了。否则的话，那就是只是一个形象啊。如果是只是为了热闹去修的话，那可能也是不没办法相应于密宗的见解。这里面讲了这些讲的哈，就说是这个就完全违背三昧戒了。所谓的清净肉类。啊，什么叫清净肉呢？是指以自己的业力自然而死，或者因病而亡等等情况下的肉，并不是为了食用而宰杀的肉，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众生因为自己的业力衰老、命中或者因病而死亡的肉。那么所谓清净的肉的标准呢，它的标准也是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什么叫清净的肉呢？自己的业力自然死亡，要不然就自己死亡了，要不然就是说是因病而死亡等等，在这个情况下的肉呢，就可以用来会供，那就清净的肉，并不是为了食用而宰杀的肉啊，就是说为了食用，为了大家吃呢，就来宰杀啊，直接吃呢就有点不敢，所以就以会供之名，哎，我们要会供，然后宰头羊，这个事呢，其实就是说你其实的目的，它其实就是为了吃嘛，只不过就是说是冠一个很好的名称而已，自我欺骗、掩耳盗铃的方式。其实这个方面来讲呢，是没有什么，就是华智默契他们早就知道这方面的众生的小伎俩啊。像这样这种，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其实根本没有办法就成为真实的密宗。所以说，为了就食用而宰杀的肉，就不是清净的肉，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众生因为自己的业力衰老而死，命中或者说因病而死亡的肉，这些呢就属于清净的肉，因为它无罪嘛。啊，为什么清净呢？就是无罪，它没有和罪业相杂染，没有沾染这样的罪业。而你宰杀的话，就是沾染了罪业，就不清净了。从这个侧面也可以理解。否则，就像吾等达波仁波切所说，将刚杀的温热血肉摆放在坛城中，那么一切智慧尊者都会昏厥过去。那么就是说是冈古巴尊者是这样讲的，如果我们把刚刚杀死的温热的血肉摆放在坛城当中的话，那么就是说不要说是这个本尊智慧本尊和欢喜血肉，所有智慧本尊，因为所有的智慧本尊都是大悲自信周边的，所以所有的大悲自信周边的智慧本尊全部都会昏厥过去，根本受不了，他对众生的悲喜是那么强烈。现在呢，就是说为了供养他呢，就是说是行错误的行为，然后把这些众生的杀死之后呢，把他的肉摆在他的面前供养，所以他们都会昏厥过去。但当然倒不一定真的昏厥过去，就说明他们就是说是肯定是不对的，这个方法是不对的。他已经就是说这些就是说智慧本尊已经现证的佛道的这些，他已经没有昏厥的因了，昏厥的因对他来讲已经没有了。但是呢，为什么说昏厥过去呢？就是说极度的不应该，甚至就用了一个就是我们世间能够理解的啊，他昏死过去了，像好像觉得就是说完全接受不了，他的悲心完全没有办法接受昏死过去，就是这样的。他又亲口这样形容到，此外如果引请智慧尊者以后用刚刚宰杀的血肉对他供养，就如同在母亲面前杀了他儿子一样。那么就是就说是把智慧本尊，因为有些时候在会供的时候首先有个引请 把这个智慧本尊呢引请啊，从法界当中引请到面前，引请到我们的面前的坛城当中安住，安住完之后，然后开始对他们做供养，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把智慧本尊智慧尊者引请下来，然后用刚刚宰杀的血肉马上给他们做供养的话，他就像什么？就像在母亲面前，在一位很疼爱他儿子女儿的这样母亲面前，把他的儿女杀了。然后把他的肉呢摆在他面前请他吃，你说这个母亲她能够吃吗？是吧？她肯定会昏厥过去啊，她绝对不可能去接受你的这样一种所谓的邀请或者供养的这样的。说比方说呢，请一位母亲做客，将她被杀的儿子的肉放在她面前，我们可想而知那位母亲会不会喜欢，会不会欢喜？其实就是这样的。就说是诸佛呢，他就说是这个对待众生呢，就像自己的儿女一样，独生子女一样对待的，所以说他肯定不会喜欢。同样呢，一切佛菩萨对所有众生就像独生子的母亲一样，满怀慈爱的关照垂念，杀害任何一个被恶业所转无有思维的旁生后做血肉供养，诸佛不可能欢喜。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不要就为了诸佛欢喜来做让诸佛不欢喜的事情，这是不对的。所有的佛菩萨呢，他从刚开始入道就开始观修大悲心的，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是说他成了菩萨果位，他已经得到了圣意菩提心，这个菩提心特别坚固了。然后成了佛之后呢，他的一种这个悲心到达极致，到达究竟。所以这个时候他对所有的众生呢，都像这个母亲对待独生儿子一样，这个满怀慈爱的关照垂念。所以说你杀害任何一个被恶业所转无有思维，什么是恶业所转呢？恶趣的众生嘛，他可能是他的引业是恶业，被恶的引业所牵引转到恶趣。无有思维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愚笨的意思。其实并不是真正来讲旁生就没有思维了，他就是说是一种思维，他的思维能力和人比较起来的话就差一些，所以说用了一个否定词啊，就是无有思维的旁生后做血肉供养呢，诸佛不可能欢喜。怎么可能欢喜呢？如寂天菩萨说，变身着火者与欲乐不生，若伤诸有情，云何悦诸佛？寂天菩萨入菩萨行论当中也是这样讲啊，这个变成着火者，一个人呢全身都着火了啊，一个人呢全身着火了。这个时候呢，你给他就是说好吃的东西啊，你在他面前让他看一些好看的节目啊，就是说与欲乐不生，他不可能有这种兴趣的。他全身着火，全身都被火烧得很疼痛难忍的时候，再好的东西在他面前都没有兴趣了，是这样的。所以若伤诸有情，云何悦诸佛？因此说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作为修行者来讲，伤害了友情，怎么可能取悦诸佛呢？不可能取悦诸佛。所以说大慈大悲的佛陀不可能喜欢以伤害众生为代价的供养的，绝对不可能的。说这些呢，对于我们学佛法人来讲呢，就必须要了解哈，了解这因为都是原则性的问题，它都是原则性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否则的话，有些时候不注意的话，容易随着我们的分别习气而转，随着自己以前的一种分别念，觉得哎应该这样没问题吧，佛陀可能应该欢喜这样的，或者有的时候呢，随着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而转，就有些人这样说了，我们就去学，就去信了。随着我们如果学了之后呢，不管怎么说，华藏波切在这个大圆满前行当中这样讲，华藏波切的教言谁不信呢？只要是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对华藏波切这个他是观世音菩萨或者他是大成就者的这个身份没有任何的怀疑。不单单是灵马派啊，就很多其他的一些格鲁派也好，萨迦派也好，哈吉派的很多这些尊者呢，也没有一个不承认华藏波切的教言的。所以他相当于就是一个，他就相当于来讲就是一个正量啊，他就是标准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我们看到这样言，看到别人的这样一种言说，这样一种言论的时候，我们就要想象华藏波切他在前行当中他所说的可不是那样的，所以说就不能够这样去做，这样是不对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云和月诸佛，这个是不可能的。当自己一边享用心杀众生的血肉，一边供血供肉，祈祷护法神等等的时候，那些智慧天尊护持佛法的护法神全部是菩萨勇士，所以他们不仅不会享用这些犹如摆在屠夫面前一样的血肉，而且也不会近前一步。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些杀刚刚杀的这个血肉呢，一边自己食用，一边呢就供养这护法呀，供养这样一种愤怒本尊呢。其实呢，这些智慧天尊呢，智慧天尊的意思就是说已经证悟了实相了，这个叫智慧天尊。那么护持佛法的一些护法神，全部都是菩萨勇士的幻现啊，都是菩萨勇士的本体。 所以他们心绪当中呢，是对众生的大悲心呢是非常的猛烈和这个遍满的，因此说呢，他们根本不会去享用这些犹如摆在屠夫面前一样的血肉，就好像卖肉的这个屠夫，他的这个前面的肉案前面呢摆了很多很多这样一种一条一条的肉，他这个就是摆在屠夫面前的这样的血肉，菩萨怎么可能去享用呢？不但不会享用，而且呢，甚至于都不会近前一步，就跑得越远越好。他根本不愿意降临到你这个地方来。他你的呼唤的时候，提到诸佛勇士菩萨降临啊，然后你继续邀请的时候，根本不会来。是为什么？因为你的这些贡品，他就是完全违背了这样一种这个佛法的精神，所以他甚至于不会近前一步的。相反，那些喜爱温热血肉，恒时精勤于损害众生之恶业黑法方面的大力鬼神，却会聚集在那里享受他们血肉供品。那么智慧天尊走了，他不会来。那么你迎请的时候呢，他们不会来，谁会来呢？他就会招感一些喜爱温热血肉的恒时精勤伤害众生的恶业黑法方面的大力鬼神，就是很多魔鬼啊大力鬼神啊，这方面的话会聚集在你邀请的地方，放贡品的地方，他们会集聚，他们会享受这样一种血肉贡品。而且这些鬼神也会时时跟着那些念诵血肉以鬼的人，偶尔倒是提供一些微乎其微的顺缘，但是常常就是损害众生，使他们突然生病，骤然着魔。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下面一段呢，讲到这个做血肉供养的人和鬼神之间呢，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是这样的，相互帮助一样的。意思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大力鬼神呢，这些黑法方面的鬼神经常喜欢跟着这个念诵血肉仪轨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个人走到哪里，肯定就会有血肉供养了，哪里的肯定就有肉吃啊。是吧？因为他每次要做供养都是会用这些新鲜的血肉供品来做供养，所以说呢，就智慧本人可能是不会来的，护法神可能不会来的，所以会来的就是照样来的就是这些黑法方面的一些大力鬼神，所以这个人走到哪里，这些鬼神就跟在哪里，因为只要跟着他就有肉吃啊，有这样一种，他们也知道很清楚，所以他经常跟着他走。然后呢，如果这些经常性的一个人的身边都跟着这些邪魔啊，都跟着这些黑法方面的大力鬼神呢，这个人也绝对吉祥不了啊，这个修法的人绝对吉祥不了，因为他身边全都是这些人嘛，相当于他的身边都是负能量的人，他身边都是一些大力鬼神，都是黑法方面大力鬼神，说这个人怎么可能吉祥呢？不可能吉祥。所以说就是说是这方面的话，就是经常跟着这个人，偶尔倒是提供微乎其微的顺缘，有些时候呢也给这个修行的人提供顺缘。提供什么顺缘呢？就说是这个就说是什么，偶尔提供顺缘，但是常常就损害众生。他所提供的顺缘其实就是以伤害其他众生给这个人提供顺缘。怎么说呢？就是让别的众生突然生病，让他加持这些鬼神呢，加持一些众生生病，生病之后呢，接着就请这个人去念经，请他去念经呢，他就开始摆这个血肉供养，然后呢就说是这个鬼神就享用了这个肉，然后呢就说把这些人的病去掉，他就觉得就感觉他的加持力大啊，别人呢又愿意请他，因为这样的恶性循环嘛，恶性循环，这个那个某某咒师某某修行的力量很大，你看我们家里的一个人发狂了，我们家里的一个人有病了，请他来做了一次法事就好了，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愿意请他，都愿意请他，他的生意也好了，鬼神吃的东西就多了，所以这个方面他是从这个角度呢就互相提供这样的顺缘的啊，所以说让这些人突然生病啊，骤然着魔啊，让这些其他的众生呢骤然着魔。这时候那些人又来念血肉仪轨，做血肉供养，鬼神似乎又会给些暂时性的帮助。什么叫暂时性帮助？就是帮助，因为这些障碍就是他们制造的啊，这些就是说着魔就是他们制造的，所以他在做一法师，他一做法师之后呢，他就把这相当于把这个收回去之后，他病就好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鬼神呢又给些暂时性的帮助，就这样。做血肉供养的人和鬼神互帮互助，形影不离，鬼神如同罗刹放哨一样，整天怀着贪食贪财贪利的心态到处游游荡荡。那么就是说这个修行者，打引号的修行者，血肉供养的人和鬼神之间呢就达成一种默契，就是互相互帮互助嘛，是这样的。当然这个人倒不一定知道，鬼神很清楚啊，人呢不一定，他这个修血肉供养的他还以为是护法神来帮他呢，他以为是佛菩萨来帮他了，是这样的。但其实呢，鬼神就知道，他邀请的这个白法方面的护法一个都没来， 都不想来，然后就是说来的就是我们，就是一些黑法方面的大力鬼神。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从这样的方式来就相互帮助，形影不离。那么鬼神呢，就如同罗刹放哨一样，罗刹放哨就是罗刹鬼，他放哨到处去看呢，他找什么呢？他可能找猎物啊，找哪些人可以吃啊，哪些地方可以得到利益。哎，所以这个鬼神呢，就像罗刹放哨一样，整天惦记着啊食物啊、财富啊、利益的心态，到处游游荡荡。做伤害啊，做委员这样的，而做血肉仪轨的人，则因为鬼神啊、则因为鬼使神差，而使以往具有的出离心、厌离心、清净心、信心以及正法的光明一并遮蔽。即便佛在空中飞行，也不起信心；哪怕掏出众生的肠子，也丝毫不生悲心。就像恶意的罗刹奔赴战场一样，面红耳赤，怒气冲冲，性情粗暴，勾心斗角。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人呢，那鬼神，这个鬼神像罗刹放哨一样，是这样哈。那么这个做血肉供养仪轨的这个人呢，因为这个这些因缘吧，因为他跟身边跟着的都是这些就是恶魔啊，这些妖怪啊，这些东西，所以说长时以往他以前他具有的出离心没有了，想解脱的心没有了，对轮回的厌离心没有了，然后呢就是说清净心也没有了，对佛陀的信心呢也没有了，大悲菩提心呢全部没有，以及正法的光明慢慢慢慢就没有了，是这样。最后发展到什么情况呢？最后发展即便限量见到佛陀在空中飞行，他也不会升起信心的，无动于衷。哪怕就是说看到众生的肠子被掏出来了，也丝毫不升起那种悲悯心，就到达了这样一种状况了。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说虽然得到一些钱财啊，收获了一些名声，但是呢他最重要的一些条件，作为修行者来讲，最重要的条件，厌离心啊、出离心啊、清净心啊、信心啊、大悲心啊等等，所有这些作为一个修行者应该有的全部没有了啊，就是说修行者不应该有的全部有了，是这样的。就这个就标准的琢磨，所以就标准的琢磨了。虽然他的事业看起来很大，但是呢他已经着魔了这个方面该有的这些正法的光明都不存在了。就像恶业的罗刹奔赴战场一样，面红耳赤啊，然后怒气冲冲，性情粗暴，勾心斗，这些呢都是不应该有，都是应该抛弃的。作为一个凡夫人，相续当中不应该有的这些性情粗暴，勾心斗角就说这些心胸狭窄，这些不应该有的全都有应该有的正法光明全都没有了，这样的。依靠鬼神相助，他们认为咒力不凡，具有加持而心生傲慢。这个就是他自己呢，就是说是认为他自己很不得了，他认为自己的咒力很灵验，然后他觉得自己很有加持力，然后呢慢慢慢慢他的心相信当中就开始升起了非常很深的傲慢心。这些人死后只能是如投石般立即堕入地狱，或者以恶业转生为凶狠鬼神的眷属，肆意嗜杀众生，或者投生为药因豺狼等旁生。那么就依靠这些鬼神的帮助，他认为自己有加持力，生成傲慢。那么这些人死了之后呢，只能够犹如投石一般堕入地狱，就像我们丢石头往深渊里面丢石头一样，他根本就没办法，没有丝毫的停留，立即呢就堕入到这个地狱的最底的地方。为什么会堕地狱呢？第一个，他内心当中的正法光明都没有了，好，傲慢心就那么强大，他的你看他的勾心斗角啊，性情粗暴啊，所有的过患都有了。你有这个烦恼，不可能不造恶业，是这样的。而且正法光明就能够抵挡恶业的东西全部都没有了。还有就是说，你做这个血肉供养本身是杀生的，本身是伤害众生杀生的，这个你做多少次仪轨你就杀多少众生。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全都是堕入地狱的因，完完全都是堕入地狱的因。所以说他们这些他自己的这样一种情况啊，完完全全也是因为没有大悲心所导致的，没有大悲心导致。如果有大悲心，他绝对不可能去做这个事情的，他们有大悲心不可能做。如果不做这个事情呢，也不会因为鬼神的帮助，然后他自己的正法光明没有了，他相续当中的这个恶业这么强盛，但主因还是自己，鬼神呢只是做了个助缘，这样的。那如果自己相续当中调，如果的相续调得很好，如果有出离心啊，有大悲心啊，有这些正法的光明呢，鬼神他也没有着力点，他也没有下手的地方，是这样的。所以能够保护我们呢，就大慈大悲心，还有就是这些对轮回不贪着的心啊，大悲心啊，还有空性啊，像这样一种最修行来讲最核心的一些要素，我们要拼命的拥有它，拼命的具足它。具足完之后呢，第一个是修道的助缘，第二个就是保护我们最好的一种铠甲。 那么就要不然堕入地狱，或者呢以恶业投生为凶神啊，凶狠鬼神的眷属，就投生为魔王的眷属，鬼神那些眷属是这样的，肆意的去厮杀很多的众生，或者呢投生旁生界啊，前面是投生，要不然投生地狱界，要不然投生鬼神的眷属是旁生界啊，这是恶鬼界啊，这是恶，第二个是恶鬼界，第三个呢就是或者投生为药因豺狼，这是旁生界，要投入到这样转入三恶道嘛。所以如果投生药因啊豺狼，他们也是只是以杀生为，就是说是以是以杀生为生的，他只能够捕食众生然后让他吃素啊，让他吃草啊，这些他们不吃的，只是吃血肉，是这样。所以说呢他就相当于堕了恶趣之后呢又继续造业，所以说就很难从恶趣当中处理了，是这样。所以说呢我们无论如何呢要让我们的一种这个修行的理念呢，知见必须要正，正了之后呢，就是我们自己要生大悲心，就不会就说是这个误入歧途，不会就说是不顾众生的生命造些恶业，这样。那么今天我们课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耶登加日本伦理尼伯赞南巴谢江杰格那瓦龙车拜这辈子你做了做了修。